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往下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四章，题目是勇敢行善，放胆讲道，同蹈圣敌。所以今天两边很明显，一面是警醒的灭敌，一面是大胆的圣敌，灭敌与圣敌。这边是耶和华，他是一个祭司，他这样的奋勇自强，在历代那里讲的，历代上二十二章讲的耶和华奋勇自强，这个奋勇自强是面对着亚他利亚要剿灭王室，亚他利亚就是魔鬼的化身，要剿灭大卫的王室，要消灭耶稣基督的家谱，要破坏基督耶稣的家谱，这么一个大的诡计，他奋勇自强，忠心尽职，爱神爱民，挺身而出。他的妻子就是约示巴呀，是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家的人都是败坏了，唯独这个约示巴竟然这么勇敢，冒死的抢救了这个约阿斯，是在这个亚他利亚剿灭王室当中，结果这把这个大卫的子孙呢抢出一个来，就叫做约阿斯，以后立他做王，小小的约阿斯就做王了，那完全是耶和华亲自辅佐。那这一段给我们看到什么，就是冒死来怎么样来抵挡仇敌的权势，挺身而出啊，这样的刚强破败了这个亚他利亚的阴谋，使神的旨意得胜，是吧？所以这边就是，而且呢最后呢亚他利亚被杀，灭敌，那个勇敢的警醒的灭敌。那边呢就是使徒在迫害当中，因着一个瘸腿的得到了医治，彼得讲道以后遭到了迫害，被什么被捉拿，但是他们在公会的面前这样的勇敢刚强，遵守神的旨意，不畏公会的强权。所以两边都是，一面是使徒，一面是耶和华所率领的精兵，他们是勇敢的捍卫神的旨意，捍卫神的道。所以我们今天为真理，为神的旨意，我们要敢于牺牲，要勇敢刚强，不屈不挠，一面警醒，一面忠心。所以今天两面，一面是警醒，一面是忠心，一面是灭敌，一面是胜敌，求主兴起这样的人来。一面是公会的组织，就是祭司文士长老这一批人是公会的组织，害死耶稣的也是他们，现在他们要迫害基督的使徒。这边呢就是亚他利亚的权势相对，那边是公会的组织，这边就是亚他利亚的权势，与神为敌，要剿灭王室，这是魔鬼的一个大毒计。所以亚他利亚代表什么？代表大淫妇，魔鬼的权势。所以大淫妇喝醉了圣徒的血，迫害神的旨意，在之中最后给我们看到他们的失败，神旨意得胜。所以每一个时代，神都要兴起一些人来，勇敢刚强，舍己牺牲，坚守主道，才能够得胜。我们看一下，今天是分五小段，四节对七节。我们看第一段是十二节对二十一节，等于是三小段合并。这边一至十二，那边一到二十一。题目是靠灵征战，勇敢行善，遵旨胜敌。靠灵征战，勇敢行善，遵旨胜敌。好，我们先看一下一节先看到三节，这边一节到三节，那边是到六节。我们现在从第一节开始看，因为四节对七节嘛，前面都是一节对两节，最后是一节对一节。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亚哈谢死了，做王一年就死了，结果呢看时机已到，他就起来剿灭王室，所以魔鬼一时大大张狂起来，这是他的阴谋诡计，只是一个毒计，起来剿灭王室。什么叫剿灭王室？要灭绝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神和大卫立约，让他子孙永远做王，而且神借着大卫要带出基督，立为基督的家谱，所以剿灭王室之中就是要消灭基督的家谱，破坏神的旨意。 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就在这一个什么亚哈谢的这一个什么这个亲属当中，也就在这个王宫里面，神会兴起这个谁啊，叫做约示巴。约示巴是谁？亚哈谢的妹子，也就是亚他利亚的一个女儿，是不是？她竟然这样的怎么样，灵力清楚，分别为圣，勇敢出来啊，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亚哈谢的儿子亚斯从那个被杀的王子当中偷出来，抢出来。所以这个小小的王子，这个约示巴是他的什么姑姑啊？是他的姑姑，等于是亚哈谢的儿子嘛。而这个约示巴是亚哈谢的妹子，这不是姑姑的关系吗？把他抢出来，偷出来。所以这是要冒危险，这叫不怕死，说明他抵挡亚他利亚的阴谋，他认识亚他利亚的阴谋。所以一个人不要在，如果不在灵里认识魔鬼的诡计，你怎么勇敢？你怎么刚强？先要看透，先在灵里能认识，然后才能够这么勇敢起来。他不顾自己的性命，所以这叫冒死抢救。把他和他的乳母，你看他想的都完全了，没有乳母这小孩子也养不活，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的权势，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所以在亚他利亚的权势之下，就是魔鬼阴谋要害死毒死神旨意中的人的时候，所以需要有些人真正做什么，做抢救的工作，做隐藏的工作。好像在耶洗别的时代要追杀所有的先知，所以神把谁，神借着厄巴底把什么，把100个先知藏起来。摩西啊，在法老的年代，摩西小小的摩西也被藏起来，所以需要隐藏，不隐藏就要被害。亚斯和他的乳母藏在哪里？我们看，藏在耶和华的殿里6年。亚他利亚篡了位啊，所以说魔鬼掌权呢。亚他利亚篡了位，本来应该是大卫的子孙做王，现在这个时候空档的时间，他就借机他就篡了位啊，这是魔鬼掌权。这个时候呢，需要隐藏，所以亚斯和他的母亲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藏在殿里什么意思？啊，就在神的殿里长大，像小沙漠一样，在殿里长大，在殿里被隐藏。因为在神的殿里有什么？有肥甘，有乐和的水，是不是？享受神的肥甘，享受神的丰富，怎么能够渐渐长大？这就1节到3节，我们看多么危险！亚他利亚剿灭王室，那可能他这阴谋是什么？让你一个不剩，那彻底灭绝。魔鬼今天也这样，像法老时代一样，要消灭以色列所有的男孩子。他都要给你消灭，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人肯冒死来抢救。对照这边，我们现在请看1节到6节，这边1节到6节，这边的背景是什么？就是使徒们他们在做传道，在救人。第3章救了一个生来瘸腿的救了，结果呢轰动了整个的当时的耶路撒冷，许多人很稀奇。彼得在做见证，借此来传道，叫他们要回转离开罪恶。使徒正说的时候，祭司们、守殿官和撒都该人忽然来了，这些就是公会的成员。在第5节，大家看也是这样，官府、长老、文士，这就是公会的成员。官府就解决这些个祭司长、首领、长老、文士，公会的成员。这公会是魔鬼撒旦的组织，这公会在当时我们知道有很大的势力，他们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组织，而且在新约的时代，大祭司已经是受任于分封的王之力，根本不是亚伦子孙做大祭司了，所以他们都是抵挡主的。所以这边使徒们面对的这个是公会组织的迫害，那边就是当时的大卫家面对的什么？面临的是亚他利亚的迫害。这两边相对，所以我们看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守殿官和撒都该人就来了。我们知道所有的祭司都是撒都该人，其实是个不信派，他根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死人复活，不相信天使，是吧？撒都该人忽然来了。第2节，因为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就是说使徒们所传的道是基督复活的见证，是传复活的基督，是吧？耶稣不但死了而且复活了，这个道他们很烦恼。 们抵挡，他们反倒两边相对啊，一节二节，这边是两节，那边是一节，两边相对，这边是恶者阴谋迫害使徒，那边是撒旦毒计剿灭王室，那边是剿灭王室，这边是迫害使徒。你就看出魔鬼的诡计多么厉害，因为使徒要传神的道，使徒要拯救千万的人，要建立神的教会，所以这就是魔鬼的阴谋，要害死，要逼迫。所以两边，那边是亚太利亚的权势，撒旦毒计剿灭王室，这边恶者阴谋迫害使徒。一面是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要消灭耶稣的家谱。对的，这面是什么？他们最憎恶的什么？憎恶耶稣复活。他们为什么这么烦恼？烦恼原因，使徒讲的倒是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他们憎恶。那边呢？那么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耶稣的家谱。所以一面是亚特利亚，一面是公会的组织，这个都不能够等闲视之啊，都是仇敌。也第三节，于是下手拿住他们，这么烦恼忽然来了，目的什么？就要捉拿使徒。所以第三节就说他们就下手捉拿使徒，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押到第二天，就是当天没有审他们，审判他们，就等到第二天，就把使徒押在监牢里面了，押起来。但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这句话就补充前面第三章了，告诉你第三章借着一个生来瘸腿的得到医治，有多少人信主？有上万人信主，5000人，男丁就有5000，不是上万人吗？上万人信了主，这就是这个果效这么大，所以引起魔鬼的不甘心，他们要下手。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下手拿住使徒，那边神兴起约示法冒死抢救王子。什么时候要冒死？什么时候要牺牲？就是面对着仇敌剿灭王室，这边是公会要什么呀？要迫害使徒的时候，所以这边使徒被捉拿，下手捉拿使徒，那边呢冒死抢救王子。这边万人信主，男丁有5000，当然至少有万人信主了。万人信主，那边是什么？那边就小小的王子死里逃生，就说明虽然有迫害，但神的旨意还是成功的。所以结果呢，有万人信主，这边呢死里逃生，小小的王子被抢出来了。再看5节6节，第二天官府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啊，这里告诉有什么人？有大祭司亚拿，还有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和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就说他们聚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审判使徒了，就目的就要审判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藏在殿里，这边是待在监里，实际也是神把他们隐藏，待在监里，不是吗？等着第二天，再审判他们，把他们压起来了，待在监里，这边是藏在哪里？那边把这个小小的王子藏在殿里，在殿里蒙神的赐福，在殿里蒙神的眷顾，蒙神的养育。这边呢，使徒们工作也很累了，所以神把他们藏在哪里？待在哪里啊？在监牢里面。这些个亲属，这些都要害他们，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呀？这些使徒为什么被他们被下在监里？他们为真道，捍卫真道的意思，捍卫真道。那面是护卫王，所以都要有所牺牲。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节，翻过来第四节到第八节，4到8。第七年，那就是亚塔利亚篡位不过6年。到第七年呢，耶和耶大就奋勇自强。这根据历代下2:3就说到耶和耶大奋勇自强。什么叫奋勇自强？就面对仇敌这么样的猖狂，所以耶和耶大要刚强勇敢的起来，这叫奋勇自强。他不但自己奋勇自强，而且呢他召集了所有的亲兵和护卫兵，众百夫长都聚集来到神的殿中来和他们立约，就是说神前立约。一个奋勇自强的，你要在哪里立约？你跟神立约，在神面前立约，在殿里立约，是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就是说告诉他们，你应该奋勇自强，目的是什么？保护这个王子，要保护这个王子，使他能够最至终啊能够做王，与这一个亚塔利亚的权势要对抗，要对抗。底下就吩咐他们了，你们当这样行， 这伊赫耶大实在是个领袖，他不过是个祭司，但是他很忠心，非常忠心，他奋勇自强，他有所安排，他就是可以说他有所怎么样来引导，来带领啊，知道怎么样来做。所以我们下面看，他就吩咐他们在这样行：安息日敬拜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整个王宫要看守起来，要防范仇敌的意思；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这个是耶路撒冷一个门；三分之一要在会兵院的后门，就是说全兵啊分成三班，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主要是这句话，为什么要把守王宫，要看守王宫？目的是什么？免得有闲人进来，闲杂人不能进来啊，不能让仇敌随便的进来。所以这就是给他们有这样的具体的这么的安排啊。底下我们再看第七点。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殿里护卫王，目的是什么？就是护卫啊，起到护卫的作用，护卫这个王。因为这个王目的什么？就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坐在大卫宝上，好容易抢出来了，所以要保守他，要护卫他，那就是要警醒。那你怎么护卫呢？第八节，个人手拿兵器啊，所以没有兵器怎么护卫？要刚强，要勇敢，你更要有兵器来对付仇敌，不能够手持空拳呢、什么都没有，你怎么样？所以手拿兵器，四围的来护卫，各方面的警醒来护卫。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就把他治死。什么人随便进来不可以的啊，把他治死。要真正负起责任来。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就王在哪里，你要在哪里，你要护卫，你要保守，你要警醒。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为神所拣选的人这么警醒啊？这样的有兵器。有真理的道啊，就圣灵的宝剑了、手持圣灵宝剑就是真理的道，就是神的道啊，要有这个兵器啊，有公义的护心镜啊，是吧？要有这个信心的藤牌啊，要有什么呀？要有的头上还有救恩的头盔啊，是不是？要真理的带子，我们要有兵器，是吧？有这整个的全副的军装要穿上，这样你才能够做到这样护卫王。主要这一段要护卫王，要警醒看守，要防范仇敌。到第八节为止，这在这边我们看一下，到十四节，请翻过来，从七节到十四节，下面就是他们聚集了以后呢，就叫使徒来，叫使徒来就是要审查审问，使徒被告受审，是神的仆人，现在被捉拿进去了，结果被告受审，对他那边就耶和耶大奋勇自强啊。我们这里说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这不是被告吗？使徒成了被告在受审，对他们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说明使徒是大有能力，这边是大有能力啊，连仇敌都问，都怀疑，都在问，哪来的能力啊？什么能力啊？你们那个奉谁的名做这件事，什么事啊？就是指的一个生来的瘸腿的怎么啦起来了这件事。因为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的啊，是这么多人都信了耶稣嘛，所以他们啊来责问，来审问。对着那边耶和耶大把这些个清兵啊，这些个什么呀，这些个兵都招来，护卫兵都招来，目的是什么？神前立约啊。所以怎么大有能力？你最要紧的是你要在神前立约，你跟主都没有联合，跟主都没有立约，哪来的能力？能力从哪儿来？神说了一次两次，能力是属乎耶和华，能力属乎耶和华呀。你要跟主联合，那么神权立约这边大有能力。再看第八九两节，那是彼得被圣灵充满，那你总得回答呀。你看彼得在被告席上，彼得是在受审问，结果怎么样？圣灵充满，所以圣灵随时充满人，随时随地，五旬节的灵啊已经浇灌下来，彼得又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有胆量，有信心，有智慧，知道该怎么应付，是不是？所以这边彼得就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你看彼得毫不惧怕，所以说被圣灵充满人就很有胆量嘛，他根本里面埋了圣灵的能力、智慧、谋略、聪明，是吧？谁都不惧怕，他就面对着他们，知府的官是吧？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就去当官的，是不是？他们为今日因为在残疾身上所行的善事，他们我们他是怎样得了权益？你看多么勇敢，两面相对。我们看这两节，这边就是勇敢见证 底下还接着这话没有完呢，就是要见证主的名，是不是？来传主的道，勇敢见证主名。那边就是警醒看守王宫，那边的责任是什么？为什么把这些卫兵亲兵都招来？目的是让他们来什么呀？来警醒看守王宫。这边是勇敢见证主名，都需要有圣灵的能力。这边说圣灵充满，那边是什么？战兢听命，战兢的遵命。那边是第五节，吩咐他们你要这样行，你三分之一的进去的这个班，你要怎么？你要看守王宫，所以要战兢的听命。这边就圣灵充满，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就绝对听神的话，而且他不惧怕，他那个警醒防备仇敌，这边能够忠心的勇敢的来见证主。再看十一两节，彼得接着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的得权欲是因为什么？”他这里就再一次高举主名啊，高举主。这个人权欲是因为什么？下面大家看，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就因为这个名，这个人得救，这个人得到医治。那你看这句话里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使徒们高举主名，毫不畏缩，因为他们最憎恶耶稣的名了。咱不说你们奉谁的名啊？你哪来的能力啊？一面高举主名，一面指责罪恶。他这里说，为什么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啊！这就是又一次的指责啊！这些人，因为这些都是犹太人嘛，这些个当官的啊，这些个祭司长啊、文士啊、长老啊，当初把耶稣钉十字架，现在又来迫害使徒，就是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名为什么有能力，为什么要高举这个名？因为这个基督名代表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有这么大能力，是从死里复活，所以神把他高举，使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这个名叫他得救。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高举主名指责罪恶，那边就是把守王宫拦阻嫌人，那边个个都要忠心警醒，把守王宫拦阻嫌人。所以我们个个都是护卫兵啊，这点就卫道啊，怎么样捍卫主的真道，高举主名指责罪恶，一面讲到他们的罪，什么罪？将主钉十字架，这是滔天大罪。我们将主钉十字架，这就是最大的罪，拒绝主的救恩，是吧？把主都钉死，对着那边就剿灭大卫王室，那就是耶和耶大面对的这个权势是什么权势？亚塔利亚剿灭大卫的王室，这边将主钉十字架。再看十一节，彼得怎么说？他是你们将来所弃的石头，这就是丢弃神、弃绝主，这个大罪弃绝主。可是呢，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末来讲，耶稣是什么？是房角石，是教会的房角石，使徒先知是根基。也就使徒先知所见证的啊，那个什么呀，那个道，那个基督，他才是那个根基，是吧？所以这里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被弃成房角石，那边神旨无人拦住，在耶和耶大的带领之下，万无一失，神的旨意没有人拦住，对吧？虽然被弃，耶稣是将来所弃的石头，人看不起把他弃掉，但是呢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被弃成房角石，那么神旨无人拦阻。再看十二十三，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再次高举这个名，这个名叫人能够得救。昨天我们也看到这个名叫人得救，这个名能够保守我们，是不是叫人靠着得救？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殿中护卫王，一面是敌前见证主，一面是主外别无拯救，在主以外别无拯救。那边就给我们看到主旨必定得胜，所以所有的护卫兵，所有的跟随耶和华大人都有这个信心，因为耶和华给他们安排了三班，是不是？主旨必定得胜，这边主外别无拯救，只有主的名。底下我们再看十三节十二十三两节啊，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这句话在仇敌的眼中都有见证啊，说明这些人啊无学问小民，但这么有能力，这么有胆量啊，那说明他们什么？跟过耶稣。先找贝贝这句话，对他那边是做护卫兵，我们要做基督的那个护卫兵。你怎么做护卫兵？这边告诉你，跟过耶稣，有受苦的脚踪，舍己的脚踪，是吧？跟随主到底，有跟过耶稣，这就是见证，美好的见证。再看十四节，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啊，所以这个治好了的人就成为见证了。治好了人是谁呀？还是那个瘸腿呀，生来瘸腿的呀，被治好了。人家看见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这叫做令敌无话可驳。那边就是拿兵器护卫王，你怎么能够叫仇敌无话可驳？这要紧要，大家说拿什么东西啊？拿兵器，你没有兵器你怎么能驳倒人？我们看斯蒂凡叫敌人敌不住握不倒，为什么？斯蒂凡有属灵的兵器，他大有信心，还有智慧，他讲的道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底。你看看，有兵器，兵器就是主的道嘛，你没有兵器你根本没方法叫仇敌无话可驳，这就是两边相对，令敌无话可驳，那边拿兵器护卫王，一边说被治好了的人，那边就被抢救的王，这就是见证。约阿斯小小的王啊，他活着就是见证，这个瘸腿的能医好了就是个见证，那边是被抢救出来的，这边是治好了的啊，这是第一大段啊，没有第一，就是一小段了，还有一小段我们接着看。还有就是九节到十二节，再看翻过来九到十二，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约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齐心，所以看见他们多么的齐心呢啊！你打仗，你就捍卫，你抵挡这个暗中的这一个魔鬼的权势，你都要什么？都要齐心。众百夫长都照着祭司约和耶大一切所行所吩咐的齐心，各在着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每一个百夫长啊，这里有许多百夫长，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兵啊，来什么呀？来这个来见耶和耶大。为什么来见呢？大家尊耶和耶大，是不是？我们都一切待命，你给我们安排我们怎么样去做，好像统一的来指挥。祭司就像耶和华殿里所藏的大卫王的枪盾牌交给百夫长来做什么？拿兵器嘛，所以就分给他们兵器。来见耶和耶大目的什么？得兵器。所以进入耶和耶大这里有兵器，是哪里的？把殿门打开，所藏的大卫王的枪和盾牌拿出。大卫是得胜，哥利亚的枪，大卫的盾牌是最有能力，是不是能够防敌的？所以要把大卫的这些拿来。所以今天我们靠着基督的得胜，我们来得胜。这大卫代表基督啊，是不是？他的那一个得胜，他的那一个盾牌，他的枪，你要拿出来。这就是主的道啊，主的道啊，像枪一样啊，盾牌呀、啊，是信心的盾牌呀、啊，你那个抵挡魔鬼呀、啊，是要拿出来。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你看每一个当兵的都得有兵器，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现在就要练兵啊，大家要有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啊，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各站各的地位，拿着兵器来捍卫王，四围的来包围他。祭司就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啊，这就是达到了这个目的，就是叫这个被抢出来的小小的王子，让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那么这个国就能够延续犹大的国。那这样就是后面就一段就推翻这个亚塔利亚。啊，所以这点就是受高做王，众民欢呼。还有一个更要紧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做王的，你受膏你就要得一本律法书。在申命记十七章也提到，做王的要有一本律法书，要把它抄诵，要抄录，要诵读，平生诵读，免得心高气傲得罪神，所以这是很要紧。可惜这个王子就是约阿斯，后来他这个律法书根本没有抄啊，没有一律法书，心就没有主的道，所以最后啊不但没有报恩，反倒是得罪神，大大的得罪神。对他这边来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十五节到二十节，十五到二十二十一啊，我们看十五十六。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去彼此商议。那他们没办法了， 把这个两个人先让他们先下去，然后他们再商量。我们看他们商量的话，就说明他们是怎么样，叫做一点办法都没有，叫做无可奈何呀，仇敌无可奈何。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十五节就叫他们走了，他们就商量，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使徒在哪里，神迹就在哪里。我们看吧，使徒行传整个的人都看到，哪里有使徒，哪里有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所以这叫做令敌无可奈何，是不是？商量半天，商出什么名堂来？无可奈何，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事实就是如此，是吧？你不能这闭着眼说没有，令敌无可奈何，那边就众军一起响应，那边所有的百夫长都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这么一起响应。所以我们要做属灵的军队，让仇敌无可奈何。十七十八，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个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其实这个叫突然呢，你这么说。说明他们怕主的名，主的名大而可畏呀、对着那边就各拿大卫的兵器，主的名大而可畏，那边是各拿大卫的兵器，这兵器就是主的道，这边主的名也代表主的道，主的道传扬在哪里，主的名传扬在哪里，人们就害怕，所以就叫来禁止他们，其实也是枉然、你不要奉主的名，奉耶稣的名啊，在讲论啊，禁止。下面就是彼得的回答，我们看一下彼得、约翰怎么回答。十九二十，刚才就是这边是主名大而可畏，那面各拿大卫的兵器，让我们手里真正有兵器，然而看见都可畏。这边我们看十九二十，彼得、约翰说：“听说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看这两节，这叫勇敢坚持真理。彼得、约翰被圣灵充满，他们里面充满的是主的道，勇敢坚持真理。那边是拿兵器护卫王，你用什么来护卫王啊？你要拿兵器。这边彼得、约翰就是有兵器，他们里面充满了主的道，所以他们勇敢坚持真理。两边相对，一面是忠于所托，就是二十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应该这样啊！我们一生，我们所得的、所看见、所听见、所经历的，我们能不说吗？不能不说，这叫忠于所托。那面是警醒防范，那面都拿兵器护卫王啊，警醒防范。这边是忠于所托。再看二十一节，惯想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啊，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释。这叫做仇敌失败，是不是？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众人所为所行的其事，都归荣耀与神。民心难什么呀？难挡啊！大家都归荣耀与神，大家都觉得好稀奇。原来这个神迹医好的那个人有四十多岁了，意思说。他前半生啊都是个瘸腿，现在行走了，怎么不稀奇啊？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得律法书，这边是令敌失败啊，那边可以说是受膏作王，众人欢呼，众民都欢呼。所以说亚他利亚，这就证明亚他利亚的失败，他阴谋剿灭王室，他阴谋把大卫子孙都消灭，结果呢，结果抢出来了。这个王子不但抢出来，而且还受膏作王，受膏作王，所以众民欢呼。对他这边来呢，他们本来呀、要什么呀啊，把他捉拿，要恐吓他们，让他不要再讲。结果呢，结果最后呢，彼得、约翰的回答什么呀？我们还要讲，我们不能不说。结果呢，终被释放，归荣与神。两边相对，那边受膏作王，这边是被释放出来，终被释放。为什么释放？他没有办法了嘛，那罚也没法罚，是吧？终被释放，归荣与神。那边是众民欢呼，众民都欢呼。一面是得律法书， 就把律法书给这个王子，收割做王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在这里都提了，你就可见的这是，可见得耶和耶大是尊重神的律法，他没有忘记申命记十七章，他没有忘记一个做王的应该怎么做。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王子，耶和耶大有责任，他知道给他留下最宝贝的不是做王给他财富，给他宫女，给他享受，给他什么律法书，比什么都要紧。对他这边就是，你有了律法书，你就能够令敌失败，然后从你想不出法子，法子不知道怎么罚。好，这就是第一大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三节到二十一节，那边是二十二到三十七，题目是放胆讲道，同导圣敌，拆毁偶像。看使徒们多么放胆的讲道，而且回去他们同心合意祷告，胜过仇敌，是不是？拆毁偶像。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先看这一小段。亚他利亚啊，最终被杀。我们看这个亚他利亚听见挥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啊，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崔号人，我想他偷偷的看一看，一看不得了，怎么样？好，王在那里站立，百夫长和崔号人都侍立左右，国民都欢呼，他一看不好了，所以这叫做亚他利亚的末日来到，是不是？结局来到，他自己都说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就绝望了，绝望中他就喊叫烦了烦了。那这两句话就说明他已经面临绝境了，面临绝境。做王不过六年，是啊，所以这个地上的这个将来敌基督的势力恐怕还不知道到多，很短暂的时间就要什么，就要结束了。其实耶和耶大吩咐管库兵的啊，管军兵的这个管辖军兵的百夫长就说了，将他赶出关外，他跟随他的用刀把他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死他，要把他赶出去，要把他杀掉。结果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所以亚他利亚被杀，大卫的国才恢复；亚他利亚被杀，神的旨意才建立。那这一个犹大王才真正的在耶和耶大的辅佐之下才能够坚固起来，是的，把他要杀掉。所以这一段就看见彻底的灭敌，亚他利亚的美梦，亚他利亚的阴谋诡计彻底的挫败。对他这边请看二十三节，二十二二三，原来借着神医好的啊，这个就我们已经看了，二十二节二三节，二人即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那这边就释放见证神恩，两个人得到释放，你说欢喜快乐。那最要紧，咱们回到哪里？会友那里，实际就回到马可楼啊，回到教会啊，回到马可楼啊，他们就来感恩，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告诉他们，释放见证神恩。对着那边就是亚他利亚，是不是？仇敌的尽头来到，所以神的儿女被释放啊，神的仆人被释放，那么敌的尽头来到。再看二四二十五，他们听见了，大家好高兴啊，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啊，同声高呼啊，在歌唱赞美神的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那就是说他们引证诗篇第二篇来歌唱赞美神，高呼神旨意的得胜啊，使徒被捉拿，结果他们完全得胜，而且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想象多么快乐。这边是同声高呼，那么是亚他利亚惊吓喊叫，因为末日来到了嘛，这边是赞美，那边是惊吓，那边唱哀歌了。一面是什么？他说你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主大卫的口所说的话，那就圣灵预言都必应验。大卫的话不是大卫的话，是圣灵借着大卫说的话，而且引用这一段也非常合适，是吧？这不是吗？这些个外邦的争闹，万民谋算虚妄的事，结果都是徒然，是不是？圣灵预言都必应验。对着那面就是亚他利亚，结局到了，仇敌破败，这边也是仇敌破败，那边也是仇敌破败。所以引用经上的话来歌唱赞美，所以我们的赞美都不能离开主的话， 二十六、二十七，世上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徒耶稣。他们这一段就讲的，我们受逼迫算什么？连耶稣都受害，是不是？耶稣都受逼迫，但最后是成就神的旨意啊！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同心切求阻止必胜，那边是合一灭敌，神旨得胜。这边是同心切求啊，咱们一同祷告来切求，来歌唱也切求。那边是合一灭敌，神旨得胜。这边是抵挡基督，想想一同争闹啊，他目的是什么？抵挡基督，也攻打基督，抵挡基督。那边就是亚他利亚谋杀篡位，你看有什么好结果？这边你抵挡基督有什么好结果？那边说谋杀篡位终被杀害，结果耶和耶大说见了他就把他杀了，是吧？终被杀害。这边同样结局，就是和亚他利亚是必定是要有同样的结局。再看二十八节，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这句话是连着上面的，是说他们这样的攻打耶稣，把耶稣钉死，攻打就是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结果呢成就了神的神手和神旨意所预定的。耶稣上十字架成全了伟大的救恩，这不是成就了吗？所以神旨必成。那面就是作恶必杀，作恶被杀，那么亚撒利亚终之终被杀，这边神旨必成。一面是亚他利亚被杀，代表什么意思？神伸冤，亚他利亚剿灭王死，王死杀了多少人，跟叶喜别一样，有其母啊，有其女啊，都是大淫妇的这个后代，是不是？大淫妇的权势，神伸冤，就给神成就啊。这是二十八节。好，对，我们再翻过来看最后一段，请翻过来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耶和大使王和民与耶华立约，做耶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就彼此一起在神面前立约。王与民也好，民与王也好，都是在神面前立约，是不是啊？在神前立约。这立约是什么意思啊？都要共守主的道，大家要同守主的道，都要遵守神的约。你做王，你就好好牧养神的民，要有律法书，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是吧？你看，于是国民就都到了巴利庙，接下来的就是他们彻底的来拆毁巴利的庙和巴利的偶像，那就可见的了啊，在犹大的王室里面，是在犹大家里面，也把什么因着亚那个约阿斯不分别为圣，以亚哈家接亲，把偶像都带到犹大家来，所以现在要彻底清除偶像。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都杀掉啊，要这样的祭邪彻底解决。所以前一节是立约，你既然和神立约，那你就把偶像都除掉。和神立约，你不能跟人在立约，你跟偶像在亲近，所以彻底的把这庙拆毁，把偶像打碎，祭司都把他杀掉。祭司耶和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是神的殿，要分别为圣，神的殿啊，不能够容忍有罪恶有偶像啊，所以我们也要看守啊，每个人呢，我们心灵的殿要看守好。又说那百夫长和加利人，加利人就是清兵的意思，和会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用会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坐了王位。刚才是受膏，所以在殿里面，现在呢要让他下来进王宫，坐了王位。所以约阿斯啊，小小的做了王了，就完全是耶和耶大和所有的这个会兵清兵同心合一来做成了这件事情。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为什么这么安静？为什么能这么欢乐？亚他利亚死了，是不是？因为亚他利亚还活着，行不行？亚他利亚今天代表我们里面的什么情欲，是吧？这里面的情欲老我，你如果不把他动刀杀了的话，哪里有安静？我们心里安静吗？我们常常坐在这里，心里也不安静啊，有没有真的快乐？没有啊，是不是？这个约阿斯做王了，我们今天要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是的。 要杀掉这一个该杀掉的亚塔利亚，用刀把他杀掉。我们要做的话像刀一样，天天对付我们的情欲老我，你才真的有安居，有快乐。最后一点，约阿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小小的孩子一样，但是他从小就蒙恩，生下来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该死的人，是应该灭亡的人，要被杀的人，却是什么，在危险中啊，他叫做死里逃生啊。所以作为约阿是来讲，最后一点就应该知道报恩，应该知道感恩，应该知道自己活着就不配，还今天做了王。所以他的身上就是完全是充满了是神的恩，是不是？是神的恩。因着耶和耶大夫妻两个付的代价，因着神的恩，是不是？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也好比约阿斯一样，死里逃生，不该活，是不是？在亚塔利亚的权下，我们该活吗？活得了吗？你也在被剿灭的人，都救了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怎么面对？在神的恩中应该怎么样的站定，该怎么样从小就敬虔听神的话，把律法书真正好好的读进去，遵守主的道，不要忘恩。但结果呢，这约阿斯就是个忘恩的人，一讲到忘恩一定得提他，忘恩恩将仇报，因为不知恩是最大的罪了。对，到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从29节到末了啊，我们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察，下面就接着祷告，这叫同心切求。求什么？我们看他们求主见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方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什么来医治疾病。他们最怕疫病，我们就要求主让你什么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同心切求，求主的道那个讲得出来，大放胆量。还有第二个求什么？求神迹随着来见证这个基督的名。这两节我们看一下，29-30这两节，这边就同心切求，那边又是神前立约。你不在神前立约，你没有胆量，你什么神迹也看不到，自己身上都没有神迹，不要说我外面行神迹了，高举主的名。再看31-32，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不但没有因着这次使徒被捉拿而害怕，反倒胆量越发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为什么？因为圣灵充满。所以这边是圣灵充满，那边就拆毁偶像，巴利的庙、巴利的偶像，我们今天要彻底拆毁。在神的家里不能有偶像，也不能仰望人，把人当偶像，拆毁偶像。这边圣灵充满，一面是放胆讲道，一面是看守神殿。那么耶和华特别吩咐要看守神殿，这个殿要圣洁，要固守真道的意思。一面放胆讲道，一面看守神殿，一面是放胆讲道，合一事主。他们多么同心啊！大家看看，为什么说合一事主呢？32节，许多的人，让许多的人都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都合一啊，合一到成一个程度，没有一点私，是吧？都是大家公用，合一事主。对着那边是什么？所有的护卫兵都听耶和耶大的话，看守神殿，警醒事主。那边是警醒事主，这面是合一事主。再看33-34，使徒大有能力，这大有能力也就是蛮有能力的意思。耶稣出来传道也是蛮有圣灵的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了大恩。34节，那就没有一个人缺乏。因为什么？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到使徒的脚前来。这两节啊，我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大有能力见证主，这个能力都是来自圣灵啊，来自主的道啊，大有能力见证主。那边就是大有勇敢护卫王，那边将他们紧紧看守圣殿，又让他们勇敢的护卫王，大有勇敢护卫王。所以王就从圣殿就来下到王宫，是不是就做了王位了？所以要大有勇敢护卫王，这边大有能力见证主，一面给我们看到了，那边是 更是要紧的是什么？尊神作王。耶和耶大就是尊神作王，所以他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这边呢，给我们看到了圣灵掌权，所以没有一个人缺乏，也没一个人有私心，大家都把东西、把钱财、把房屋所卖的价银拿到使徒的眼前来。两边相对，我们再看二十节，不是三十五节啊，大家看三十五节，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里有个什么意思在里面？我想起码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共享神恩，是大家各共享啊。没有这个房屋卖了钱了，就没有说是你的我的了，共享神恩。对着那边就全民欢乐，这边共享神恩，那边说用刀杀了淫妇，所以我们这个淫妇要杀掉他，用刀杀了淫妇。对着这边是什么？为什么呢？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什么意思？都对付了私心，人人都那个什么私心都没有了，对付了私心。如果有私心的话，那不行，那我还得给我的丈夫，还给我的妻子，还给我的儿女。个人什么？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你要一需要多少给你多少啊，没有一点点亲的挤的没有了，大家都一样，是吧？都对付了私心。再看三六三七，就是最后两节了。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巨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为什么使徒管他给他起个名字？这一定也有原因的。巴拿巴翻出来意思是劝慰子，所以以后巴拿巴成为使徒啊。在保罗的书信里，巴拿巴也是使徒，是不是？热心传福音的，是不是？所以是劝慰子。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有田地，也卖了，把战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完全奉献做劝慰子。你怎么做劝慰子？劝慰子的意思就是做主的什么？主恩典的出口，去劝慰别人。有受教的舌头，去扶助疲乏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完全奉献做劝慰子。对着那边就约阿斯，也是神对他的要求。那边是什么？那边死里逃生，当知报恩。你做了王，目的是什么？也要做劝慰之子，牧养神的名嘛，关心别人。可惜他只关心自己，他没有报恩。人家巴拿巴把一切奉献，他们死里逃生，也应该什么？活着不再为自己。所以最后一个意思就这点，死里逃生当知报恩，要像巴拿巴一样完全奉献做劝慰子。所以巴拿巴有一个事情是跟保罗同工啊，在安提阿为中心的那个受圣灵的差遣。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啊，给我们看到神旨意的得胜，两边同样的，一面是消灭了亚他利亚灭敌，一面是得胜了公会，得胜了这个逼迫，一面是灭敌，一面是胜敌。大小轮的中心就是遵旨胜敌，感恩称颂。你看彼得约翰回去以后，这样的大家同心高声欢呼啊，感恩称颂。诗篇也叫我们要感恩称颂神，遵旨胜敌，感恩称颂。